粤韵畅谈，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粤韵畅谈讲啲咩噶？
讲细路仔嘅教育咯，
讲华人移民美国嘅故事咯。
开讲啦！
各位听众晚上好，你依家收听紧嘅系我哋九月十三号嘅西雅图中文电台入边嘅粤韵畅谈，我系阿飞。咁呢一轮咧，我哋都系同大家讲历史专栏。咁如果系有啲熟悉我哋嘅听众都知道。粤韵畅谈是有历史专栏和教育专栏的。今年开始呢，我们就进入了一个历史专栏一个长的阶段。在历史专栏呢，就跟大家讲了很多我们华人移民美国的历史事件或者是一些历史人物。今晚跟大家开一篇新的史记，是关于我们华人，即是我们的人物传记。这个人呢，就是我们广东人来的，他是广东开平人，在我们华人移民美国的移民当中呢，是一位非常之出名的先生，他的名字叫做司徒美堂。在开始讲司徒美堂先生的故事之前呢，我们首先要鸣谢美华联盟属下的美华历史写作组，鸣谢作者 Jenny Zhang， 鸣谢编辑方强。好了，我们首先回顾一下司徒美堂先生是一位怎样的人啊。咁佢喺历史上面嘅地位，同埋佢喺1949年之后嘅一啲概况，简单咁样同大家作个总结先。即係话我哋平时写作嘅係呢个引言啦。司徒美堂先生，他是被我们大家公认的，是一位有着传奇一生的人物。他无论在哪个时代，或者经历过怎样的变革，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或者跟他相遇、相交、相知的人呢，无一例外地都成为他传奇的一部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人、很多事在成为历史、成为过往之后呢，都丢失了原来的真面目。作者在重新梳理1955年在公祭大会上面对司徒美堂老先生他这一生的总结和定位之后，他清晰地得出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是司徒美堂在美国旅居70年，是当之无愧的民族桥梁，是中国红门文字党。这个文字呢，就是治疗的字，政治的字，不是文字党，是中国红门志工党的创始人。但是呢，我们在这里要跟大家清楚地讲一讲， 他不是中国自贡党的创始人，他是洪门，是中国洪门自贡党的创始人。在近这十年八年呢，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对历史的重新审视，发现了很多以前不为人知的故事，亦都得到了现在很多人的关注。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亦都出现了一些错误的信息。其中最为常见的一个错误的信息呢，就是在网络上面介绍司徒美堂先生参加开国大典的时候在天安门城楼上面的相片。相片入面的人物呢，在下面做注脚的时候呢，就错误地将张澜先生的相片呢，就作为文章的配图。其实当时的司徒美堂先生不是有须的，没有长着这么飘逸的白须，在这个形象方面呢，就很明显这张照片里面的著名话是司徒美堂先生那个人的形象，其实是张澜先生的。尊重历史是对前人最大的尊重，所以作者在这里特别将这个错误放出来，希望在这个重要的时刻，在我们下面重返历史的时候呢，去探究和还原那些历久弥新的故事。在1955年的5月8号，司徒美堂先生因为脑溢血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是89岁的。在5月的10号，公祭大会在北京隆重地举行了。当时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的人士呢，有700多人出席了公祭。在他的灵前摆着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还有其他领导人的送的花圈，而周恩来就亲自主持了公祭大会。司徒美堂先生的遗体就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这么隆重的公祭仪式在49年之后呢，是非常之罕见的。这个是对于这一位洪门元老一生爱国的华侨老人的最高褒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祭文的传闻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对司徒美堂先生一生的评价。在作者写这一篇史记的时候呢，他特别去查阅了很多资料，其中就有1954年之前写的两篇文章，一篇是我的生活经历，还有一篇就是旅居美国70年。作者将这两篇文章的相关时间年代就进行了一个较为系统的排序，并且针对一些大的事件呢， 就又去翻阅了当年的报纸文章，互相去对比，一步一步这样去核实，对司徒美堂先生一生中的大事呢，就重新进行了梳理排序，咁亦都希望喺以后咧，得以正确咁样参考，有效咁样加以利用。由于喺辛亥革命之后咧，国内外嘅新闻同埋相关嘅历史数据，系因为国内国外嘅时间地域佢有差异，所以咧。在查找数据的过程中呢，就集中在1949年以前的相关资料。在数据的搜集整理过程当中，作者就发现，原来司徒美堂先生在美国社会中的华人社团服务工作密集的集中时间呢，就是在1933年到1948年，即是这个15年之间。那这15年之间呢，他在美国是非常之活跃的。都是集中在为华人社团服务这一方面的工作当中。那这个时间段，我们看回中国志工党的历史，那将两者来对比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志工党是在1923年筹备，1925年成立注册的。咁去到1933年呢，就一直都是致力于在海外的红门组织的构建当中。咁到了33年陈炯明总理逝世之后呢，中国这个志工党呢，就处于一种半停的状态了。那在这个时间之后呢，就中国就发生了抗战啦，即是抗日战争。那这个抗日战争啊，亦都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惨重的时期。咁我哋喺呢啲资料、呢啲历史资料度可以睇到啦。司徒美堂先生喺呢段时间啊，即系抗战呢段时间咧，佢系非常之积极参与美洲红门嘅各类救国动呢、这个行动嘅。嗱，呢个点解讲美洲咧？喺呢度啊，我哋话美洲咧，通常就是指美国和加拿大，甚至包括是墨西哥的。那我们通常说北美呢，就是加拿大和美国了。那他这里提到美洲呢，那应该是包括当时很活跃的在墨西哥的一些行动。那司徒美堂先生在这段时间呢，他的行动就发挥了非常之重要的作用。好了，这一节的时间就到了，我们去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司徒美堂先生的年谱和大事记。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好啦，广告翻嚟之后，我哋继续今晚同大家讲下我哋喺美国嘅一位好出名嘅移民，叫做司徒美堂。佢嘅出名唔系因为佢系我哋广东人，系因为佢喺我哋华侨，即喺美国嘅华人。在日常在当时的生活当中呢，他发挥了非常之重要的作用。那上一节呢，我们做了一个概况，那这一节呢就跟大家重点讲一下司徒美堂先生的年谱和大事记。那这篇史记呢，作者是 Jenny Jung， 编辑是方强，由美华联盟下面的美华历史写作组公稿，在这里对他们致以鸣谢的。司徒美堂先生，他出生于1868年的4月3号，农历是3月11。他的家乡是在广东的开平县，我知道现在开平就是叫做开平市了，当时还是县的，开平县的赤磡区中古乡，这个中古乡现在就叫做牛路里，他的原名叫做善义，善是善慕的善，义就是意思的义，司徒善义，字是叫做基赞，基是基本的基，赞是称赞的赞。在他六岁的时候，即是1873年，他是入读私塾的。在1887年，即是十岁的时候，他就失学了，就没有读书了。咁之後去到新會縣城嘅一家小店做雜工，嗱十歲就出嚟做嘢謀生啦。喺1880年，當時佢14歲嘅時候咧，佢由佢媽媽喺出邊借咗50蚊嘅龍銀，跟住就坐船来到美国谋生。他在美国首先呢，就是在三藩市一个叫做会仙楼的餐馆做厨。那1883年到1884年之间呢，那即是当时他是17岁了，就开始加入了当地的红门组织志工堂。在1887年到88年期间，那时是21岁的，他因为呢就打伤了有一个吃霸王饭的流民，因此就坐了10个月的坐监，坐10个月的监，一个苦役监。出了狱之后呢，因为他找不到嘢做，所以就去了一个华侨家庭，就帮人哋带细路仔。在1893年的时候呢，咁嗰阵时27岁，佢同一位叫做阮本曼的人呢，仲有其他人，就喺志工堂入边呢，就成立咗另外一个系统，叫做安良堂。咁亦都喺嗰段时间，即係27岁嗰阵时呢，佢亦都曾经去过美国嘅一艘军舰，叫做保鲁摩，保鲁摩呢、這个译音嚟㗎，保鲁摩号，喺嗰度呢就做厨。咁同埋呢，佢跟随着呢个军舰呢，就去过南美啊、西欧啊一啲国家嘅。咁呢个行船嘅 经历呢一路去到佢31岁，即係1898年到1899年呢个期间呢，保鲁磨号呢就去菲律宾同埋西班牙去作战。咁当时呢喺船上嘅几位中国籍嘅海员，因为对打仗冇乜兴趣，咁啊所以就一齐辞职，就冇跟呢个军舰继续做主啦。咁跟住历史嘅记载咧，就有几年系断咗嘅，有3年、4年系断咗嘅。咁嚟到1903年、04年之间，即系佢33岁嘅时候咧，佢就去到咗波士顿。咁喺波士顿咧就卖水果、蔬菜啊，卖下肉类咁样谋生嘅。咁佢做呢啲水果、蔬菜、肉类嘅时候咧，系冇铺位噶噃。咁当时咧，佢就系推住架车仔，沿街叫卖嘅，系呢种形式嘅吓。咁喺1904年，系佢37岁嘅时候咧，嗰年嘅秋天啊，喺波士顿咧，佢就第一次拜会咗孙中山先生。咁1905年，孙中山先生就去咗纽约，而司徒美堂先生咧啱啱好喺嗰个时间咧喺纽约创立咗安良堂嘅总堂，咁亦都可以讲系重组啊吓，因为安良堂系1893年嘅时候咧就已经成立啦，不过嗰阵时咧就唔系喺纽约嚟，咁喺佢重组安良堂之后咧，佢就接任，即系担任啦，应该讲吓担任安良堂嘅总理咧，就一路去到44年咁耐嘅，即系嗰个任职期啊，44年咁耐嘅。据记载喺佢43岁嘅时候咧，即系1909年啊，嗰阵时咧就曾经翻过去中国，咁呢个时间咧就啱啱就系喺第一次辛亥革命之前，咁佢53岁咧就第二次喺辛亥革命8年之后就翻去中国，嗰阵时系1920年嘅，嗱嗰阵时中国就系处于系各地嘅军阀割据自己顾自己嘅时期。1932年嘅夏天，司徒美堂先生系65岁，嗰一年咧，佢系第三次翻到去中国。嗰阵时系上海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佢翻到中国咧，系为咗援助抗日嘅19路军，帮忙喺美国筹咗军饷之后咧，嗰阵时就系翻去捐啲军饷嘅。咁之后咧，司徒美堂先生就去到上海，凭调咗战场，并且佢亦查到咗，原来佢捐助俾19路军嘅筹款咧，就俾当时嘅国民党政府挪用，用到其他用途。1937年嘅时候，我哋都知道啦，抗日战争就全面爆发。喺美国，司徒美堂先生咧就发动华人筹集咗一大批嘅资金，佢当时就运翻去中国，捐赠咗 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在这里抗日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1940年的1月份皖南事变之后呢，他发表通电公开要求蒋介石停止这种行为。同一年的冬天，即是1940年，他当时已经是74岁了，他就回去中国担任华侨的参议员。他这一年回去呢，就是经过香港转，跟住呢就来到重庆的。当时受到了蒋介石的很高级别的待遇，重庆政府呢亦都提名他成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的华侨参议员。在1942年的夏天，在重庆的时候呢，经过陶行知等等这些人的介绍呢，司徒美堂先生两次拜访了周恩来，并且应周恩来的邀请出席了茶话会。当时他的身份是重庆的共产党代表。在1943年，亦都是他76岁的时候，他就坐飞机经印度返去美国。当时因为他接受了重庆国民政府交给他的叫做宣慰美洲华侨这个任务，这个宣是宣传，慰是慰问。他因为接受了这个任务呢，他就去到南美各个国家向广大的侨胞宣传抗战计划和组织华侨政党。在1945年3月12日、这一天的记载呢，司徒美堂先生在纽约举行的美洲红门恳亲大会上面呢，就决议将红门致公党改为中国红门致公党，他亦都被大家推举成为这个党的全美总部的主席。跟住落嚟呢，他由1946年，我哋啱先讲到是1945年的事，咁啊，跟住落嚟仲有1946年到1955年呢10年嘅佢嘅大事记咧，我哋就留翻广告之后再同大家一一道来啦。好，休息一阵间，我哋广告翻嚟之后继续见。
聚丰葡萄中秋月饼上市了，华人生鲜网上超市无异，蔬菜水果、肉蛋海鲜、米面零食全都有，网上采购不出门，新鲜送上门。美心、奇华、稻香村中秋月饼选择多多，舟山带鱼、鲜活波士顿龙虾、北京烤鸭、猫山王榴莲、日本网红乐涛芝士蛋糕等更多选择尽在无异，新用户首单立减10美元，上网搜索 WEEE 或华人生鲜第一站，特价优惠天天有，赶快下单吧。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 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好啦，广告之后翻返嚟我哋今晚粤韵畅谈嘅历史专栏。今日同大家讲嘅关于司徒美堂先生嘅史记呢，作者系 Jenny Zheng， 编辑系方强，由美华联盟下面嘅美华历史写作组公稿，喺呢度对佢哋作出鸣谢嘅。上一节我哋同大家讲到司徒美堂先生嘅年鉴同埋大事记，系讲到1945年佢被推举为全美总部，系洪门致公堂，改组之后成为中国洪门致公党，之前嗰个系堂字嗰个致公堂，依家咧佢被推举为致公党的全美总部主席，这个是发生在1945年的3月12日。在1946年的4月份，这一年司徒美堂先生是79岁，他呢就跟美洲各个国家的洪门代表总共有10人在纽约坐轮船就返返中国，准备在上海召开的五洲洪门恳亲大会上面作为一个重要的嘉宾。除此之外，他还会参加由冯玉祥将军参加的一个会面，那个会面叫做一日政协。咁喺6月21日嗰日咧，佢就由吴铁城陪同喺南京就见咗蒋介石。6月23日咧，佢就到咗梅县新村去拜会周恩来。6月25日，佢出席咗有陆定一、马醉麟、郭沫若等人参加的欢迎茶话会。8月1日，中国洪门致公党呢就被更名为民治党，民是人民的民，治是政治的治，这个民治党就在1946年的8月1日由中国洪门致公党改名成为民治党了。咁司徒美堂先生呢就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主席。咁之后呢，这个党就变成了委员制，为咁佢就适应这个制呢，这个制度呢就变更成为执行委员了。咁民治党呢实际係变成係总统特务控制嘅一个机构嚟㗎。咁好啦，讲到佢嘅年鉴呢，我哋讲到1947年嘅4月，嗰一年佢係80岁㗎。咁喺上海嘅洪门帮呢就为司徒美堂先生祝寿。同一年的7月份呢，他就发表声明，声明就是说脱离民治党了。那1948年的时候呢，司徒美堂先生他就去到了香港，在香港就逗留了几个月。那去到1948年的8月12日，即是讲同一年，他就以
美洲红门志工堂老人这个旧身份呢，就在建国酒店的七层航空厅对左派的报纸发表国事主张。这个是响应中共中央成立民主联盟政府问题而发表的。嗱，我啱先讲咧，佢喺8月12号以红门志工堂老人呢个身份，点解叫做老人呢？系咪因为佢年纪够大呢？嗱，因为嗰一年佢系81岁嘅，咁可能有啲朋友已经知道啦。所谓呢个乜嘢堂啊，乜嘢？会所的老人呢，咁其实老人唔系话佢年纪大嘅意思，老人呢系一个身份嘅名词。咁喺啲传统嘅侨社入面呢，嗱，有譬如系有会长啊，有主席啊，有元老啊，有顾问啊，咁呢啲咁嘅职位嘅称呼。咁志工堂入面呢有一个身份嘅称呼呢叫做老人，係咁样嚟㗎。咁所以呢个老人呢係一个当时志工堂佢身份嘅一个称呼。即係话你有咁嘅资格，有咁嘅资历。好啦，讲返同样係喺1948年呢，他就回到美国。在回美国之前呢，中共就派了连冠就为他饯行。他在饯行的那个餐会上面呢，就即席写下了一份文书。这个文书呢就是上毛主席致敬书。同一年的10月26号呢，就在香港经上海就返返美国，去到10月30号呢就返到纽约啦。咁大家都知道啦，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成立啦。咁嗰一年呢，人民政协就即将召开会议。咁司徒美堂先生喺嗰陣時係82岁，属于係德高望重嘅一位侨领。咁亦都係因为呢个原因，佢就被推为美洲嘅华侨代表。49年嘅8月9号，佢就坐飛機离开美国。8月13号呢就抵达香港，之后他就坐一个轮船叫做鄂州号的轮船就北上，9月初的时候就到达了北平。跟着他就定居在北京，直到他过身。咁佢定居喺北京嘅期间呢，佢係担任过中国政协嘅代表，有中侨委嘅委员，有中国人大常委会嘅委员，仲有一啲社团嘅领导职务。咁喺1955年嘅5月8号，咁佢系因为脑溢血，跟住抢救无效，系呢个原因就逝世噶。咁好啦，呢个咧就将司徒美堂先生嘅年鉴大事记咧，就基本同大家陈述完毕啦。跟住落嚟咧，就同大家讲下 司徒美堂先生同埋安良堂嘅关系，同埋佢喺安良堂嘅一啲贡献。话说喺1894年啊，喺当地好出名嘅桥岭，阮本万、李成策等人嘅协助同埋支持之下咧，司徒美堂先生就集合咗一群青少年，呢班后生仔女人少，年纪细，气盛啊，真系非常之有斗志。咁佢哋咧就喺志工堂嘅内部另立山头，咁就创立咗呢个安良工商会。咁大家知道啦，呢个安良工商会咧就系、是。under 就是在这个志工堂入面的那为什么叫做安良工商会呢？其实它的意思就是锄强扶弱，随步安良，就是用这个安良就命名这个工商会了。那大家都知道了，这个安良工商会呢就在志工堂入面另立山头的。那当时呢有些人就非常之不接受，那认为他是分裂志工堂，那所以呢就有一部分人就希望将司徒美堂先生除了他、开除他。那也都有人呢就派人暗杀他。咁从此之后呢，司徒美堂呢就养成咗一个习惯。咩习惯呢？就係成日都枪不离身。佢仲要係两把枪嘅双枪，一直都係身怀双枪嘅。咁防止人哋同佢暗杀佢啦，或者係到有啲人同佢无理取闹嘅时候咧，佢就攞嚟防身啦。咁因为佢呢啲咁嘅勇气同埋行为咧，就佢喺当时安良堂喺呢、这个随步安良啊，呢、这个安良工商会咧就出晒名啦。咁仲要是传咗出去出面，俾当时嘅美国社会各界都知道。咁佢呢啲咁嘅所谓呢，就真係吓到咗当时喺社会上一啲美国嘅流民地踎。咁亦都因为咁样呢，就大家对中国人重新有一个认识。咁当时社会呢就对中国人已经是比较敬重，其实真不是真正的敬重，我理解的就是怕了，没有好像以前那样肆无忌惮那样挑拨或者是挑衅。那后来呢，安良堂也都是由细到大逐渐这样团结了一班在红门的一些兄弟。所以司徒美堂呢亦都被拥戴为红门大佬啦。咁呢个安良堂成立佢个规模有几多呢？嗱，其实係比较大㗎。咁我哋去广告，依家去广告，去完广告之后呢就用几句说话同大家总结一下安良堂当时嘅规模。
欢迎登录西雅图公共图书馆的网站，以获取新的在线项目和服务，包括孩子们的远程故事时间、免费课程和小型企业研讨会。无论您身在何处，都可以在这里进入您的图书馆。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spl.org/virtual-events。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好啦，时间过得真系快吓，我哋不经不觉就嚟到咗今晚最后一节嘅粤韵畅谈。咁今日咧就同大家讲嘅系关于司徒美堂先生嘅喺美国侨社呢方面嘅一啲事情，即系一啲历史嘅记录啦。咁上一节咧，我哋讲到佢自从喺志工堂下边成立咗安良堂，即系安良工商会啦。之后咧就因为佢被好多人拥戴，咁就自己一路都拖住双枪出街噶吓。咁啊，因为咁样咧，就喺华人或者系当时嘅美国嘅社团社会出边咧，就有咗名气啦。咁因为咁样咧，就被拥戴成为一个红门嘅大佬。咁跟住我哋继续讲落去咧，就系喺1905年嘅时候咧，司徒美堂先生咧就去咗纽约，喺嗰度就重组安良总堂。咁跟住咧，安良堂喺华盛顿特区，喺芝加哥，就仲有其他美国嘅31个城市都设立咗分堂或者叫做支堂。当时入堂或者系入会嘅人数咧，就急剧咁样增加，成个美国大概是有成20000多人是他的会员的。那大家想想，将近100年前，这个美国的中国人呢都是不算多的。那居然这个司徒美堂先生下面的安良总堂呢就去到有成20000多华人。那这个规模是相当之大的。咁去到18世紀20年代啊，安良总堂喺美东，即系美国东部嘅势力就系非常之强噶啦。咁因为咧，好多人咁管理方面咧，亦都系遇到咗好大嘅挑战。咁会员系量寿不齐。咁經常咧都有同其他堂口發生鬥毆嘅呢種現象，咁呢種咁嘅社會現象咧，亦都成為當時美東華僑組織中嘅社會問題。咁呢啲係歷史嚇，我哋唔會迴避。雖然司徒美堂先生做咗好多有利於華人嘅事情。但是因为安良堂的人数和管理问题呢，当时在社会上面他们的出现也都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这些事呢我们都不会去回避的。跟着下来我就会跟大家讲一下司徒美堂先生和富兰克林罗斯福他之间的友谊。在美国呢，司徒美堂先生有很多朋友，毕竟他在美国都生活了成70年了。朋友之间他们的关系，他们的友谊是非常之深厚的。这些朋友呢，其中有一位就是很出名的，就是我们美国的前总统罗斯福先生了。咁罗斯福当年呢就系俾安良堂聘请成为法律顾问，佢一做就做咗成10多年咁多噶。咁当时点解佢会愿意同我哋中国人嘅社团做法律顾问呢？系除咗佢系嗰种直率坦白嘅性格，讲究工作效率和热爱技术科学的品性， 仲有一个原因呢，是因为他同司徒美堂先生是成为了好朋友的。嗱，讲到呢度咧，就同大家略略咁样提一下罗斯福总统。佢咧个全名叫做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佢系1882年1月30日出世嘅。佢出世嗰度咧就系喺纽约州嘅哈德逊一个山谷入边，叫做海德帕克一个地方。他的爸爸叫做詹姆斯·罗斯福，通常的人叫他做老詹姆斯·罗斯福。他的妈妈呢叫做萨拉·罗斯福，两个呢都是来自于纽约州很富裕的荷兰裔和法裔的大家族，即是说他爸爸是荷兰裔的后代，妈妈呢是法裔，即是法国裔的族人。富兰克林罗斯福呢是他们唯一的弟弟。他的祖母啊，我不知道一个祖母呢是 他外婆啦，还是他的妈妈，即不知道是他爸爸那边还是妈妈那边。因为在美国呢，他们Grandma 就是代表曬，可以代表兩即係雙方嘅呢個身份嘅人。咁呢度咧文章顯示就係話佢個祖母啊，咁佢個祖母咧叫做瑪麗麗貝卡阿斯平沃爾。咁呢個祖母咧係非常之，即係佢個家族係非常之唔平凡。點解咧？他是和第五届的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的妻子是表亲来的。他那个妻子叫做伊丽莎白·门罗，从个名字上面就看不到第五任美国总统和罗斯福的祖母有什么关系。因为这个总统的妻子嫁了之后呢就跟了总统的姓叫做门罗，所以看不到他原先的姓是什么东西，只能够是我照住这篇史记来跟大家讲述了。他的外祖父呢叫做小沃伦德拉诺，在中国的澳门、广州和香港这些地方呢就做贸易生意，做了成12年，大部分呢都是做茶叶生意的。那当时呢赚了很多钱。那根据这篇史记的记载呢，他当时赚的钱是成百几万美金的。那就算放在现在对于我来说百几万美金呢都是几大的数目了，是吧？何况在百几年前。但是呢他回到美国之后呢，罗斯福的外祖父呢就经历了1857年的经济大恐慌之后，很不幸破产了。去到1860年的时候，他又再次回到中国，藉着做鸦片贸易又发了横财。他当时还为在美国经历南北战争中就销售鸦片为基材的药物，他亦都做这个这样的生意。罗斯福在5岁的时候呢就跟着他爸爸去见当时的总统克里夫兰。克里夫兰总统呢就曾经给他一个很奇怪的祝愿。那个祝愿是什么呢？他说祈求上帝 永远都唔好俾你做美国总统。咁，但系咧，事实上佢喺收尾就成为咗美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嘅总统，亦都系最有威望嘅总统之一。咁罗斯福佢读嘅学校系乜嘢呢？就是在当时马萨诸塞州的圣公会寄宿制的格罗顿学校。当时那间学校的校长就叫做恩迪科特皮博迪，他认为基督教徒呢是应该讲明穷人，并且是积极投身公共服务的。咁罗斯福咧就深受呢个影响，喺1903年咧，佢因为读书读得好叻，就考到入去哈佛大学嘅历史系。咁入到哈佛大学之后咧，佢住嘅系豪华宿舍，咁亦都因为咁样成为咗兄弟会嘅成员。咁兄弟会可能好多朋友都有听闻啦，系嘛？兄弟会咧系一个好神秘嘅组织，能够入到去嘅人咧都系一系就好有钱，一系咧喺政治上边系一个世家嗰种社会地位嚟噶。咁喺1904年咧，罗斯福就入咗去哥伦比亚大学嘅法学院。但是他又没有毕业，三年之后在1907年就绝学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就已经通过了纽约州的律师考试，说明这个罗斯福是非常之聪颖的一个人来的。在1908年的时候，他就去了一间非常之出名的律师事务所度做嘢，主理主理嗰个业务咧就系公司法噶。咁嗰一间出名嘅律师事务所咧，就系喺纽约嘅华尔街，叫做卡特莱蒂亚德和米尔本。咁呢个系嗰个律师事务所嘅名称啦。咁咁样计咧，我哋可以计到罗斯福咧系从1908年之后先至开始佢嘅律师生涯噶。咁好啦，由于时间关系咧，今日就讲到咁多，我哋仲有下个礼拜继续同大家完成关于司徒美堂嘅一啲故事，下个礼拜见。逢星期日晚9点到10点，阿飞同你一起来探讨移民孩子的教育，回顾我们的先辈在西雅图、在美国的奋斗故事。粤韵畅谈。